请我们打开《使徒行传》十七章，我们再把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读一遍。你们前两天都读得非常好，希望今天可以读得更好。准备好了没有？好了哈，来，一、二、三。过去两天在这里一起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把这一段圣经的背景，这一段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些重点已经在这里分享过了。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基本上这一段的圣经是保罗被邀请到当时雅典的国会里面，向当时最优秀的一批哲学家解释为什么唯物论、无神论是不对，为什么泛神论、什么各满天神佛一样不对，为什么人只可以信一位独一的真神，而这一位神是什么样的神。保罗在这里花了不少的篇幅介绍这一位神何其伟大，这一位神他的能力极其伟大，他能够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这一位神充满着完全的主权，换句话说，宇宙中间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跟这一位神相抗拒，他是天地的主，换句话说，天上地下一切的势力都要伏在神权柄的掌管之下，没有一件事可以违背他的计划。这样一位了不起的神，他是什么都不缺的，他不像地上所人所满天神佛的那些神样样都缺，需要人来照顾他，需要人来喂养他，他自己不能够保护自己，而这一位神他是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击毁任何反对他的力量。这样的一位神，他做事情又有计划，他是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来，这是很奇妙的事情。神其实不需要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只用一对父母做全人类的父母，神可以用其他的方法，他可以造十对，同意不同意？ 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困难，造一对跟造十对有什么了不起呢？但神的计划就是造一对。那如果我们多懂得一点进化论的人就知道，如果神造十对二十对还有可能是进化，神造一对啊，就没法可能，是不可能进化出来的。你稍微想一想，如果说真的是猴子变的，在漫长的岁月中，某一个山林里面有一群猴子里面的一个猴子基因突变，它变成了你的老祖宗，它一定就孤孤单单的死掉。因为这种基因突变的几率高不高？非常低。所以在同一个时间同一群猴子里面出现另外一个猴子会变成你老祖宗的几率极低，如果还有，那还要保证它是异性。 听明白我的意思啊？这根本就是科学家不相信这种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自有了进化论以来，所有的人都努力的寻找人类是有多个起源的。但是我相信在座的，如果你有一点常识，你就知道人类基因解码已经很清楚地证明给世界上所有的人，只要你是人，你就是同一个爸爸和妈妈的后代，黑的白的黄的随便，住在哪里随便，长得丑长得漂亮随便，高矮随便，只要你是人，你就注定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那这个不是宗教的信仰，这是科学的证据，是从 DNA 的分析里面找出的答案。神这么聪明的智慧是要让人哑口无言，人不能够在那边鬼扯。神不但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并且神让每一个人什么时候住在哪里，让每一个人一生的岁月，让每一个人一生所经历的事情，他早都记载下来，他早就有安排。你今天可以坐在这里，千万不要以为是因为你聪明，千万不要以为是你本领，你能够坐在这里是证明神爱你。神为着要把你此时此刻摆在这里，神要调兵遣将，安排多少的事情，这个事才会发生。这一位神是有目的的神，是有计划的神，而他所有目的和计划都是要叫人可以寻求他，让人能够重新跟他恢复一个好的关系。这是第一个福音，就是有一位独一的创造的伟大的神，而这一位神对人非常有兴趣，他花尽了心血，他用尽了办法要让人可以跟他有好关系。但是很可惜，人却瞎了眼，人如同羊走迷，人没有办法认识这一位神。因为人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罪，罪在我们生命中有千百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其中最可怕的是自义，就是自己以为自己最好，自己以为自己是对的。我讲这个最可怕，是因为你的夫妻关系搞不好，归根究底就是你老是觉得你对别人错。你们见过夫妻吵架吗？ 我没说你自己有没有吵。你如果看到一对夫妻在吵架，我可以告诉你，保证一件事，吵来吵去都是谁的错？谁的错？对方的错。你见过两个人吵架的时候说气死我了，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见过吗？不会的。如果你知道自己有错就不吵了嘛。夫妻关系搞不好是认定对方错自己对，父母儿女关系搞不好同样的理由，朋友搞不好同样的理由，婆媳搞不好同样的理由，关系搞不好你能快乐吗？你能活得好吗？自义这个罪让我们活得极其痛苦，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办法胜过，我们就是他的奴仆。正如同贪心、骄傲、诡诈、欺骗这一类的罪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瞎眼，我们看不见我们给别人所带来的伤害，但是我们却能够很清楚的知道别人的罪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个个都觉得自己好可怜，都觉得自己真苦命，怎么会碰到他？其实是因为我们被罪恶蒙蔽了我们的眼睛，我们看不见，我们就是看不见。我不知道碰到过多少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没有信耶稣以前个个都可以拍着胸膛告诉我，我不需要信耶稣，因为我一辈子凭良心做事。有的人告诉我我是老党员，有的人告诉我是三好学生，有的人告诉我说我这个人啊从来不做对不起人的事。各位，你只要碰到这样的人，你就知道他是一个瞎眼的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凭良心做事的，谁可以做得到？我们中国人比较诚实，我们常常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哪里有办法一直凭良心做事呢？碰到一些事你非得把你的良心往旁边放一放，同意不同意？这就是我们人的真实光景，我们真的是瞎了眼，我们没有办法认识这位神，我们就想出了很多假的神，希望可以贿赂他，让他可以帮助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同的宗教。各位，让我清楚地告诉你，你来到福音营，我们不是要跟你传一个宗教，我们不希望你放弃你以前的宗教来相信基督教，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希望你跟这一位灵魂的爸爸，是他生了你的这一位神恢复关系。所以我们要你信基督，却不要你信基督教。这样清楚不清楚？这个很大的差别。宗教是为着辖制人，要求你，基督是为着给人自由，给人生命。永远不要对宗教有任何的盼望，就是最好的宗教都很可怕，因为有钱有权就一定带来腐败。只有这一位什么都不缺的神，他自己才能够保证我们一生走在正路上。我们不认识这位神，我们找不到这位神，我们用自己的心思，用自己的手，用自己的本领造出了很多的假神， 这个就是今天世界上许多宗教的来源，而神离我们却不远，神其实就在我们生命的周围看着我们，帮助我们，一直安排机会让我们可以回家，回到他的面前。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是神所生的，所以我们是神的孩子。你有没有身体？当然有。你的身体谁给你的？谁给你的？不要告诉我像我妈妈当年告诉我的，我是垃圾桶捡回来的。我们的身体是父母给我们的。你有没有灵魂？有没有？不要告诉我说你没有，因为今天如果有人骂你没有灵魂了，你会生气的。因为灵魂包括了什么？灵魂包括了良心。什么东西没有灵魂知道吗？畜生没有灵魂，人才有灵魂，因为人是万物之灵。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大狗欺负一个小狗，把它的那一块骨头抢过来吃到一半的时候，良心发现不好意思，再拿回去找那个大狗，找那个小狗，对不起啊，还给你啊，我刚才忘记了。有这种事吗？没有这种事的。只有人会做这种事，因为人有良心，人会良心发现。各位知不知道过去五年在中国有多少个红卫兵公开的出来道歉？这些人当年都是造反有理的那一批人，可是如今他们的良心不放过他们，他们当年打不该打的人，抢不该抢的东西，烧不该烧的东西，欺负不该欺负的人，他们如今良心过不去，他们要道歉。证明了什么？证明了他们是有灵魂的人，他们不是畜生。畜生没有良心，没有灵魂。你跟我的良心，你跟我的灵魂从哪里来的？不会是进化出来的，是神给我们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是万灵之父，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的爸爸就是这一位神。神要我们这些不认识他的孩子能够回到他的家中，这是一个好的不能再好的消息。神并且定下了一个日子，要借着耶稣基督按照公义来审判天下。没有人喜欢被审判，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欺负你的、虐待你的、占你便宜的人受到公义的审判，同意吗？如果你希望这个世界有公义，你不能够要求这个公义只加在别人的身上，却不放在你的身上。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公义，坏人就一直坏，一直坏，然后就很得意，很得意。请问你，你觉得应该吗？你觉得这样好吗？你一定觉得这样不好。我们中国人在没有信耶稣的年代里，我们都有一个自然的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都知道善有什么，恶有不是不报。各位，我告诉你，中国人在没有信耶稣之前都明白这个道理，那请问你， 谁来报？谁能够公义的来报？只有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才有能力做得到。这个不是一方神圣可以做得到的，这个不是那些要我们去贿赂他，他就帮我们办点好事，给我们一点小恩小惠的小神明可以做得到的事。这必须是无限大的神，他无所不知，他无所不在，他无所不能，只有他能够按照公义审判这个世界，也只有他才能够让我们有把握的知道，无论今天我们受到什么样的委屈，无论我们今天受到什么样的迫害，有一天神一定为我们平反，好不好？好不好？是不是好消息？今天别人骂你，今天别人占你便宜，不要怕，为什么？神会审判。但是各位，那我们做错的事怎么办呢？如果神要审判别人，神要不要审判我们呢？也要，很伤感情哦。那怎么办呢？感谢神，三十一节告诉我们说，并且叫他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我说过，中文圣经是在清朝一群洋人翻译出来的，这对他们来讲已经是天大天大的难事，他们能够把中文圣经翻得这么好，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但是因为是清朝时候翻的，因为是这群不是对中文够了解的洋人翻的，所以有一些地方他确实很难把原文的意思翻得清楚。像我们刚才所读的这节，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并没有翻错，但是翻得不完全。这节圣经如果你读英文圣经，它一般都是这么翻的，一般会翻着说 given assurance to all by raising him from the dead， 给所有的人一个 assurance。 这个 assurance 可以翻作确据，但这个字在新约圣经中总共出现了244次，其中239次都翻作信心或者是信仰。换一句话说，神给所有的人一个信心，一个信仰。怎么可以给人一个信心和信仰呢？是借着让耶稣从死里复活。换句话说，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人就没有信心的根据。因为你信什么？中国人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说信则灵，不信就不灵。不是这样的。我问你，你信不信飞机可以飞得起来？信不信？信啊，当然信。为什么信？你坐过好多次嘛。如果你从来没有见过飞机，人家现在告诉你这一个几百吨的东西会飞到天上去，你信吗？你根本不可能相信，说我不信。你不信，把你抓到飞机上，飞机飞得起来飞不起来？照样飞起来。你不信还是灵？听懂吗？它会飞不是因为你信它才会飞，它会飞就是会飞。那如果它不会飞呢？如果你自己坐了一个飞机， 它是不会飞的。我就相信它会飞，我一定它会飞，它我绝对相信，我有100%的信心相信。飞不飞？照样不飞。谁告诉你信则灵的？这个鬼扯。真不真才重要，真就灵，不真就不灵，对不对？信不是在乎你信心本身有多强，信是在乎你信的对象靠得住靠不住。有人做一个比喻，加拿大冬天有一些湖，稍微离开你们这里远一点的湖，会不会结冰？会。冬天你看了湖上结了冰，有人跟你讲这个冰很稳啊，很厚啊，很安全啊，你可以从上面走过去啊，你信不信？你说我信啊，我很信啊，就在上面走。请问你是因为你信所以你在上面可以走吗？当然不是。那如果这个冰很薄呢？你再信也没有用，你要掉下去的。重要的不是你信不信，重要的是这个事情真不真。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耶稣基督如果没有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没有一个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这已经是很麻烦的事，但是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依然没有救恩的可能性。这是为什么保罗才会说，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传也是徒然，你们信也是徒然。耶稣基督必须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信仰才有根基。这是这节圣经告诉我们的，给万人，不是给少数人，不是给有些人乱讲什么144,000，万人，这个万人英文是 all， 是给每一个人，每一个愿意信的人，神都说我可以给你这个信仰。为什么可以给你这个信仰呢？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各位你一定要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不是一个小事，这是大的不得了的大事。你要知道一件事啊，很多别的事我们都可以扯，死人复活，说句实在话，这个比什么都难信啊。你见过死人复活吗？肯定没有。你如果见过一个人他死里复活，那一定就是没死，他昏迷而已，或者没死透，对吗？因为在医学上有没有看到有一些人 医生认为他心跳也不跳了，呼吸也不呼吸了，说他死了，结果哎，人家又活过来了，有没有？有嘛？那个不叫死里复活，死里复活是一个人彻彻底底的死了，死了3天埋了，然后活过来。哎，不是就像那个活过来就算了，他一活过来的时候就永远不死哦。你能够相信这种事吗？坦白告诉你，每一个基督徒可以相信这件事本身是一个大神迹，你怎么能够相信？你想象一下啊，有一个教会有一对双胞胎的兄弟，这两个人呢、啊、常常跟弟兄姐妹开玩笑，你看到他他就问你说我叫什么名字，那你看他你就猜咯，你猜完他就跟你讲猜错了我不是，那他说他不是哦，你不知道他讲的真的还是假的，因为你不知道他到底是老大还是老二，因为两个是一模一样的嘛。啊，有一天老大死掉了， 出车祸死掉了，半追思礼拜，弟兄姊妹很伤心，都去了，埋了。过两天晚上，你家有人敲门，你门一开一看，哦，你说你是老二对吧？那个人说，不，我是老大。你会怎么样？哎，进来坐，进来坐，会吗？不会啊，你吓得发抖哦。然后你一定不相信他是老大，同意不同意？你一定说你是老二给我装的，你不要吓我，对吗？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反应？因为我们不相信，不可能，他已经死了，他已经埋了，他怎么可能活过来？耶稣基督死了，埋了，真的活过来。不但活过来以后，哎呀，他活过来这个样子啊，真的要人命啊！他活过来有一个新的身体，这一个身体非常奇特，这个身体可以随时出现，可以随时消失啊！他跟门徒在一起讲话，门徒在那里讲话，突然之间不知道他怎么来的，穿墙而过，就出现了。你说门徒要不要吓死？吓都吓死，我告诉你。然后跟门徒讲讲讲话，又走了，不见了，就不见了。你能不能够想象当时的门徒碰到这种事情，他们怎么信得过来？如果今天换着你，你怎么信得过来？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福音最重要的根据，这个叫做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那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的意义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神让我们清楚地知道，耶稣基督真的是神的儿子，他真的胜过了死亡，他真正的是可以给我们永生，是永远的生命。如果耶稣基督就死了，就埋了，就没了，然后告诉你我可以让你上西天，我可以给你真的永生，那个福气，鬼扯，你自己都死了你还说什么？有一年台湾的政府极其愚蠢的，花了好多好多的钱去泰国买了一颗牙齿回来，这一颗牙齿用专机从泰国运到台湾，你知道是什么牙齿吗？释迦牟尼的牙齿。这一颗牙齿运到台湾以后，台湾三个月掉两架飞机，释迦牟尼的牙齿证明了什么？他死了，他埋了，他烂了，剩下东西不多了，才值钱嘛，对不对？他不能够给你西天的，因为他跟你一样是个人，是一个会死的人，并且死了回不来的人。要知道，很多人会问问题的。你们基督教很霸道，为什么霸道？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被定罪下地狱，霸道不霸道？很霸道啊，真霸道。为什么这样？因为耶稣是真的，他是胜过了死亡的。很多人问我，你怎么知道我们信的别的宗教都是假的，都是假神，就你们信的是真的？我可以简单的给你讲几个理由。 第一，所有宗教所拜的对象，没有一个曾经公开的自己宣称他是创造宇宙管理万有的上帝，一个都没有。释迦牟尼没有，穆罕默德没有，观世音没有，关公没有，黄大仙没有，马祖照样没有，都没有。土地公更不要说了，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历史上就找不到这个东西。唯一耶稣基督公开的多次的宣告，他就是上帝，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耶和华见证人会最大的错误，就是否定了耶稣自己说的话。耶稣说 I am， 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我是，开玩笑，犹太人没有一个人敢说这句话，因为我是如果翻译成希伯来文就是耶和华，就是耶和华，你知道吗？耶稣公开的说我就是，耶稣说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听懂什么意思？没有亚伯拉罕以前，中文翻作就有了我，不准确。没有亚伯拉罕以前，我就是耶和华。听明白吗？这是耶稣自己说的，这不是别人说他的，是他自己说的。哎，各位，这个非常重要。我想请问呢，我们中间，这个不应该问的，因为每个人都有嘛。我们都有爸爸，同意不同意？同意哈，我们都有爸爸。你怎么知道你爸爸是你爸爸？我们中间有谁跟你爸爸去做过 DNA 的对比？没有。那你怎么知道他是你爸爸呢？因为从小他抱着你就说叫爸爸，对吧？别人不会把你抱起来说叫爸爸，别人不会干这个事的，只有你爹会干这个事。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宗教的领袖，不管你在东方、在西方、在哪里，在中东，无论在什么地方，没有一个宗教领袖说我是，一个都没有，唯独耶稣。这非常了不起啊。不但如此，耶稣，我们相信耶稣是上帝，不只是他自己的宣告，我们相信耶稣是上帝，是因为旧约圣经有333个预言讲到耶稣的一生。各位，一个人在降生以前1500年到400年的中间，有300多个预言讲到他一辈子的事情，他是什么人的后代，他要在哪一个小镇出生，他出生以后要逃到非洲去做难民，他从非洲回来以后他要经历什么样的生活，他要怎么样被人误会，他要怎么样被人弃绝，他要如何被人鞭打，他要如何的死，而且要用什么方式死，都在他还没有出生以前就先写清楚了。不但讲他在哪里出生，他要是什么人的后代都要写得一清二楚。请问你，人类的世界里面除了耶稣以外，有谁的人生是没有出生以前先写好关于他的预言？你找不到第二个，就是没有。有一年我到加州大学 Urban 分校 去跟一堆博士后，全是学生物的。你知道那个年代中国大陆出来的访问学者是不准个人行动的，出来要团体行动，要领导带着一起来一起回去的。人家请我到这个弟兄姐妹的家里吃饭，这个弟兄姐妹就把这一群人通通都请到他家里，这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然后就说今天晚上吃了饭，你跟这群博士后这些访问学者跟他们传福音，让他们信耶稣。我急得要命啊，我花了好多的时间准备啊，因为我是学电脑的，我不是学生物的，这个什么 DNA 啊，什么这些一大堆的细胞里面的搞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根本就不是很懂。叫我去跟这一群人传福音，我心里面七上八下，怎么跟他们说呀？我就找了很多很多的资料，好好的预备要跟他们讲。哪里知道那天晚上跟这些人吃完饭，我开始讲不到五分钟啊，他们中间一个人就跟我说，刘老师啊，你不要跟我们讲这些生物的东西啊，这些是我们的专长啊，我们专门研究这个的。他说就像我是专门研究切割 DNA 的 enzyme， 听得懂他在讲什么？ DNA 要把它切开需要一个很特殊的一种酶才可以把它切开，他我就研究这个东西的，我很懂这些事情的，你不要跟我说这些事情，我们研究这些的东西的人都知道，这些东西啊，不可能自己来的。因为如果要有生命，就要有很长的 DNA， 如果要有很长的 DNA， 就需要有 enzyme， 可是 enzyme 必须是很长的 DNA 才做得出来的。听懂他在讲什么？他说所以这个东西它不会自己出来的，这个一定是设计的，一定是被创造的，我们只是搞不懂是谁设计谁创造的。所以不要跟我讲这些科学的东西，请你告诉我耶稣到底是谁，为什么我们要相信他是上帝。听明白了吗？哇，我很兴奋啊，因为讲这些生物东西我是外行啊，讲耶稣我是内行啊。我就开始跟他讲耶稣啊，哇，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我讲完了，我觉得我讲得很清楚了。我说耶稣自己说他就是上帝，旧约所有的预言都证明他是上帝。我说你们还有什么话说？这些人真的很可爱。你知道那个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点是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失去了。那个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很讲究追求真理，那个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有骨气啊，现在只要有奶嘴就可以了。所以他们就跟我说，刘老师，你讲的这些预言哪一年哪一年在什么书上写的这些东西啊，很有说服力，但是我们想要讨论一下，我们再给你回答。所以他们请我回避啊，他们留在客厅讨论了，我就到厨房去吃水果。等我吃完水果回到了客厅，我说你们讨论完了吗？讨论完了。我说现在服气了，耶稣真的是上帝吧？他们说有可能。我说解释一下为什么只是有可能而不是确定。他们说 你现在告诉我们关于耶稣的预言，都是在耶稣出生之前400年、500年、600年、800年、1000年，那个时候写的，还有最早的1500年写的。请问你有没有可能性，这一些的预言是耶稣死了以后，耶稣的门徒去把旧约改掉的？你们有没有什么证据证明在耶稣降生之前，这些的旧约的预言就跟现在圣经所写的一模一样？厉害吧？哦，这些是高手啊，都是聪明绝顶啊，他们怎么想得出来这招啊？所以我说你们真聪明，你们怎么想出来？嘿，他们中间有一个人的回答真的让我笑爆。他说：“刘老师啊，怎么想不出来呢？咱们中国人篡改历史还少了吗？”哎呀，我真的跟他鞠躬啊，这么高啊。我就问他们，我说如果我们找得到证据证明旧约关于耶稣的预言就是现在圣经里面所记的，门徒没有改，如果我们找到耶稣出生以前旧约的一些版本，那你们服气不服气？他们彼此对看，我以为他们一定会讲那就服气了，不是，他们对看完了以后就说那我们可以很慎重的考虑。我就开始跟他们讲死海古卷的故事。你们应该知道1947年一个牧羊人小孩子在死海附近羊丢了，要找羊，跑到一个山洞里面发现了一批的古卷，这批古卷就被称为死海古卷。这一批的古卷，考古学家花了好多年去研究分析，里面有当时的法院判决的记录，张三跟李四打官司，为了什么事情，谁家的羊把谁家的什么东西搞坏了，要赔多少钱，哪年哪月哪日记载起来，写在羊皮卷上藏在里面。另外一卷是谁的田，从哪里到哪里，从哪里到哪里，是这块地是本来是谁的，现在卖给了谁，多少钱，记录在里面。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记载，而里面最宝贵的记载就是在耶稣降生以前200年左右手抄的旧约圣经。旧约39卷书里面大概超过了25卷书都找出来，而其中最美丽的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里面所有关于耶稣的预言没有一个地方跟我们今天新约圣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旧约圣经以赛亚书有半点的不同。你们如果今天到耶路撒冷去旅游，那里就有死海古卷的博物馆，这些东西都存在那里。我以为有了这些证据，这些人就应该乖乖信耶稣，我想不到有的人说就算他真的是上帝，我还要考虑考虑。你有没有看见人心的刚硬 和人的骄傲。耶稣从死里复活，是所有其他证据里面最强的一个证据。他说他是神，这已经很了不起了。有许多的预言证明他是上帝，这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最了不起的是他真的死了，真的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付了一切罪的代价，并且真的从死里复活。那我们要问，凭什么我们就相信他真的复活呢？有什么证据呢？2000年的历史里面，有很多很多不信耶稣的人，想尽了各种的方法，就是要证明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因为他们只要证明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请问各位，耶稣还是神吗？就不是了，对不对？他最多是一个了不起的宗教领袖，像穆罕默德，像释迦牟尼一样，跟佛祖一样而已嘛，是个人嘛。但是他如果从死里复活呢，那就完全不同了。所以很多人用了很多的方法要说明，要解释，要证明他没有。请问各位，有成功的吗？今天如果有任何一篇文章，有任何一些证据，真的让人一看就说，对啊，这样他肯定不会是从死里复活的，还有人会信耶稣吗？不会了。因为整个基督徒的信仰，我们信耶稣的根据就在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太重要的事。魔鬼用了很多的方法，当时大祭司和文士为着确保耶稣被钉死了以后埋在坟墓里面，不会有人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他们为什么害怕有人把耶稣的尸体偷走呢？因为耶稣还没有死之前就说了，我死了三天就从死里复活。哎，耶稣啊，真的对他们很好。耶稣如果说我死了有一天从死里复活，那这些人就会累死了，对不对？因为有一天，你等到哪一天呢？2000年过去了，没关系，继续等，对不对？三天，就是三天。所以大祭司啊，去跟罗马的巡抚就要了封条，官方的封条。耶稣的坟墓是大石头，很大的一个石头把坟墓封起来，在石头上面贴了官方的封条，派了罗马的军队在那里守住。为什么派军队？就是怕有人不怕封条，你封我也想办法把它偷走。结果军队没用，石头没用，封条没用，耶稣不见了。大祭司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大祭司就把当时看守的兵丁找来，付他们钱，就告诉他们说，有人问你发生了什么事，就说你睡着了，门徒来就把他的尸体偷走了。这个是第一个解释，因为门徒把他的尸体偷走了，就证明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听懂吗？那请问你这种的解释你相信吗？ 兵丁睡着了，睡着了，罗马的兵丁会睡着了？你知道罗马兵丁是什么样训练的？他们怎么可能睡着？就算他睡着了，这么大的石头要挪开，没有声音啊，吵不醒他们，那肯定要把他们吵醒的。偷转到坟墓里面把一个尸体搬出来，没有声音的。罗马的军队在耶路撒冷挨家挨户要去找一个尸体，找不到。所以很明显这是谎言。这些兵丁如果真的睡着了，他们怎么知道是耶稣的门徒来偷的？他们说我们睡着了，耶稣的门徒就来偷了，你怎么知道的？你要不然没有睡着，你假睡，然后你偷偷看到了，哦，耶稣的门徒来了。要不然就是你睡着你不知道，对不对？不可能，因为耶稣的门徒没有理由会做这件事，他们怎么可能去偷这个尸体？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谎言？请问你，人说谎是为了得好处还是要倒霉？得好处吧。如果你知道你说了这个谎，下头，说不说？不说。耶稣的门徒如果去偷这个尸体，按照当时罗马的法律，把政府的官方封条拆了，要砍头两次。哎，你知道砍头啊，刽子手一刀下去啊，人头落地啊，你死得爽快，懂吗？罗马政府有一个酷刑啊，就叫刽子手一刀下去，你人头不落地，听懂吗？然后等到你痛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再给你一刀。你会愿意为着一个谎言去砍两刀吗？我把他的尸体偷了，然后可以骗别人说他复活了，你会干吗？没有一个人会干的，怎么会相信有人干？更奇怪，既然他们偷了，请问罗马的政府为什么不把这些门徒逮捕起来加以询问，处之以刑呢？没有。所以这个理由完全不同意，不成立。在2000年历史中还有很多其他的说法，譬如说有人讲耶稣是精神复活，有人说是人们相信耶稣复活是因为人们太想念他了，就看到一个幻影以为就是他复活了，很多很多的说法。这些说法其实没有一个说得过去。有一个最离谱的，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其实是没有死的，他是流血过多昏了，昏了以后被放到坟墓里，因为坟墓里面很阴凉，所以耶稣休息慢慢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以后耶稣就自己溜了。各位想一想，想一想，如果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定不死他，如果一个人兵丁用枪从他的心脏刺进去，血跟水流出来，他不会死。 这个人上十字架之前，先用鞭子把他打得遍体鳞伤，他也不会死。最后从十字架上认定他死了，把他拿下来，用几百斤的香膏把他从头到脚完全包起来，像木乃伊一样，还憋不死他。各位，这个人肯定是上帝，对吧？打打不死，定定不死，枪枪叉叉不死，最后包起来包了三天三夜还不死，那不上帝是什么？你一个好好的人，给你用几百六百斤的香膏全部给你密封起来的，你会不死？所以你会发现，所有这些两千年的历史，没有一个严肃的科学家、历史学家可以提出任何的理由来说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近代21世纪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这个理论说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不可信。为什么不可信呢？因为只有信耶稣的人见过耶稣从死里复活，听懂了没有？所以这个不可信，这个证据啊不可信，没有其他的证据，这个说法也是不对的。耶稣从死里复活是圣经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预言的，耶稣从死里复活是耶稣在死之前多次就告诉门徒的，耶稣从死里复活是因为那一个空的坟墓证明了他已经复活了，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由许许多多的门徒，保罗也好，耶稣的亲肉身的弟弟叫雅各的也好，这些人原来都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你想想看，如果你是雅各，你会相信你哥是上帝吗？你从小跟他一起睡一个房间，你怎么会相信他是上帝？你跟他抢东西吃，你跟他打架，你跟他一起玩，然后有一天你把他弄伤了，弄得不舒服了，你妈过来跟你讲，对你哥客气点了，你说为什么？因为他上帝啊。你会信吗？你当然不信了。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他弟弟亲眼看见都不信了。但是他弟弟什么时候信的？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信了，因为他知道这只有上帝可能，只有上帝可能。门徒的生命完全的改变，原来门徒怕得个要死，以后门徒到各地去做见证，为主寻道，历史上的见证，圣经的记载，当时的记载，那些亲眼看见过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都是同一个时期出现的。那为什么耶稣从死里复活没有向门徒以外的人显现呢？其实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就已经告诉门徒，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为什么？因为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人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当时的门徒里面有一个犹大，并不是加略人的犹大，就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 犹大这个问题问的真好，我当时如果在场，我肯定跟耶稣讲，你怎么可以不向世人显现呢？他们就是不相信你是上帝，他们非要打你，非要把你钉十字架。不用怕，你死里复活以后，你就在圣殿上面走来走去，然后去找大祭司说 Look at me, I told you, 早都告诉你了，我上帝，你定不死我的，乖乖跪在地上信我吧。这个多爽啊，这个多有效啊，对不对啊？耶稣为什么不做？各位，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耶稣这个回答非常高啊，很多人听不懂。耶稣的回答就是告诉他说，神只向那些爱他的人显现。为什么呢？因为神尊重那些不相信他的人。你想想看，如果神向那些不相信他的人显现，那些人要不要吓死？吓死了，亲眼看见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亲眼看见他被埋了，现在他走过来找你，你不要吓死了。神尊重他们，神要让他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神不要逼他们到一个 corner, 你现在没办法了吧，乖乖信吧，听懂吗？因为当你这样做，那个人就失去了自由。好像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朋友，你还没有信耶稣，如果耶稣听我的建议，我保证你今天晚上就信。我的建议很简单的，我说耶稣啊，这些家伙太不够意思了，我们求爷爷告奶奶好话说了这么多，他都听不进去，你派个天使今天晚上两点钟走到他床前，一个耳光打下去，然后那些没信耶稣的眼睛一张开，哎呦，头上有光环，背上有两个翅膀，全身发光的天使站在你旁边，说你什么东西啊？啊，敬酒不吃要吃罚酒吗？老老实实赶快信，再不信让你长骨癌。请问我们中间有哪个骨头硬的说，就是天使打我，我也不信的？一个也没有。上帝有没有能力这么做？有，为什么不这么做？因为他爱你，他尊重你。我可不可以当年追我女朋友的时候，就是现在的老婆，想当年嘛，对不对？人老了就喜欢想当年。如果他那时候不爱我，我可以不可以去买把刀爱我？你要不爱我，我就毁容，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因为如果我这样做，就证明我不爱他，听懂吗？我不尊重他。我真的爱一个人，我就要尊重他，要给他自由，要让他选择。神真的爱我们每一个人，神给我们自由，神不强迫你的，神可以一次一次的让我们来求你，来劝你说你要信啊，你要信啊，你要信啊，但你说我就不信，我就不要信，我还要再考虑考虑，好像你这个脑袋那么好，可以多考虑什么东西出来。神不愿意强迫你，神让你自己选。耶稣如果真的从死里复活，对着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这是太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如果从死里复活， 根据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了？神算我们的罪就归给他的头上呢？我们怎么知道？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你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你就知道神悦纳了耶稣代死的功劳。耶稣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不要再猜想人死了以后还有没有生命。有，保证有。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是何等宝贵的话。主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这个活着是进行式，是一直到永远。各位，信耶稣是得永生，这个生命是吞灭死亡的生命。这个生命不只是时间上恒到永恒，这个生命的质量是跟我们原来的生命完全不同。耶稣从死里复活，就应验了他对门徒的应许。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为什么今天每一个愿意相信耶稣的人，你不但知道你信了耶稣，你有复活的把握，你有永生在你的里面，并且你知道神要跟你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神与我们同在，你知道这是多么宝贵，这是多么好的事情。不但如此，耶稣从死里复活，如今升上了高天，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告诉我们，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耶稣从死里复活还有一个好重要的意义对着我们，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有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就会带来新的生活，就会给我们新的盼望。好像腓立比书三章十节那里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让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今天在我们的里面。这个能力比所有的核弹加起来还有能力。这是为什么基督徒有把握面对每一个明天，因为我们知道那在我们里面的比在那个世界的更大。耶稣从死里复活，有一个新的身体。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你跟我都要有一个身体，新的身体。这一个新的身体，你不羡慕，我非常羡慕，我太羡慕。年轻人问我说，有这个新的身体到天堂有什么好？我说，别的好处我不敢讲，有一点我很有把握的，你可以尽量吃冰淇淋都不会胖。这一个荣耀的身体是何等的美丽，是我们不能想象的。耶稣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知道他有一天还要回来接我们到他的家里去。各位，你一定要记住，你一定要记住，信耶稣是什么？信耶稣不是加入一个宗教，信耶稣是回到天父的 家里。你今天就可以回到天父的家里，享受天父的慈爱，并且经历复活生命的大能。人一生没有比这个更幸福的事。人活在地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愁苦？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麻烦？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父，也没有父的家。而耶稣基督来，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可信的凭据。不只是告诉我们我们信的是真的，并且告诉我们这个复活的生命成为我们的信仰，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真实。谁可以得到？谁能够有这个福气？听清楚，只有一种，就是愿意回家的人，愿意接受神给我们恩典的人。你说我很多的东西都不了解，没有关系，神只问一句话，你愿意不愿意让复活生命的大能让你重新活一次，给你新的生命，给你带来新的生活。这是你的选择，上帝不会逼你，他不会劈雷，晚上也不会叫天使给你一个耳光，他只告诉你我爱你。你除非回到我的家里，你永远没有安息，你永远没有真正的喜乐。他对你的呼召很简单，孩子，回家吧，回家吧，让上帝拥抱你，让天父来爱你，让天父来改变你，因为他要把耶稣赐给你。有人要给你一个礼物，你怎么可以得到这个礼物？生下来就得到了。人家要给你一个礼物，我就不要，这个礼物就不会是你的。这个道理很简单，上帝要给你一个礼物，把耶稣基督赐给你，你要不要？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中间还有哪些朋友，你现在愿意对神说，神啊，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今天是复活节，全世界都在见证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我愿意得到这个礼物，我愿意我的罪得到赦免，我愿意我的生命被改变。有这样的朋友，请你把手举一下，我们要为你祷告，我们要为你祝福。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哪一位？还没有哪一位朋友？你说耶稣真的是上帝，他是独一的真神，他居然爱我，为我死，也为我从死里复活。我要得到他的爱，我要得到这个礼物，请你把手举一下。还有没有一位？恭喜你，恭喜你，帅哥真好。还有没有？还有哪一位朋友，上帝对你说，孩子回家吧，你就愿意回来的，你把手举一下告诉上帝，你说我愿意。恭喜你，恭喜，恭喜你，恭喜你，恭喜，我看到了，恭喜你，恭喜你，请放下。好，我们现在来祷告，还是跟昨天早上一样，基督徒和每一个心里愿意的朋友，请你大声的勇敢的就跟我一起说，主耶稣啊，我要感谢你，因为你不但替我死，赦免我的罪，你也为我从死里复活，让我可以称义，让我可以得到新的生命，
让我可以得到新的生命，
很多的道理我还没搞清楚，但是我却愿意相信你，相信你真的就是那一位创造宇宙的神，管理天地的主。我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住到我的心里来，带我回到天父的家，让我从今天开始脱离罪恶的捆绑，可以享受你的爱，并且用你的爱去爱我周围的人。求你听我这样的祷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站起来唱一首诗歌。第26页，主，我要回家。有没有举手，特别是已经举手的，我们邀请你走到前面来，我们要把书送给你，并且我要为你有一个祝福的祷告。无论是你在专题里面信主，或者是你前两天没有机会到前面来的，现在都请你到前面来好不好？只要你没有到前面来过的，你现在愿意得到这个祝福的，请到前面来，勇敢一点，来到前面来，到前面来，还有我们中间还有，来到前面来，慢慢走啊、哦，没有关系，来走到前面，恭喜你们，恭喜你们，感谢主，感谢主，慢慢来啊、哦，来勇敢一点，到前面来，来往这边站的好不好？来站过来一点啊、哦，站过来一点，谢谢，来站在中间一点，谢谢， 还有哪一位朋友？回家吧，天父呼召你回来，回到神的家里。哈利路亚，恭喜你，真好。还有哪一位刚才举手的都往前面走一走好不好？来到前面，来站到这边来，站过来一点，这边还可以走。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朋友？还有谁愿意回到神的家里，脱离罪恶，脱离罪恶？我告诉你，你没有跟神关系搞好以前，你会把你自己的关系搞得一塌糊涂，好戏在后面。你不要以为你今天过得还 OK， 亲爱的朋友，相信我一句话，罪恶很可怕，罪恶很可怕。你如果没有脱离罪恶，你会把你自己的人生搞得一塌糊涂的。现在上帝呼召你回来吧，回来吧，脱离罪恶。耶稣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也为你从死里复活，证明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他要救你，他只有对你一个要求，就是你愿意接受。还有一位朋友愿意接受吗？还有没有一位朋友在我们中间？感谢主，感谢主，来到前面来，到前面来，恭喜恭喜，真好，神要救你。还有一位吗？还有没有一位朋友愿意到前面来？让我为你祝福祷告，我们把书送给你，神的恩典，复活生命的大能就要与你同在。我再问，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最后一位？有没有最后一位？你前几天你都没有到上面来，你愿不愿意这个时候来？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你心里面说的最后一位，哪怕是一点勉强，都是你的福气。我们很多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神会有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勉强，多少时候我们觉得好不容易好难，但是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你们我们的气息存留全在乎他。你今天这一步路走到神的面前，将会是你余生和永世中最明智的选择，这是你一辈子最不会后悔的一个选择。还有一位吗？还有没有一位朋友？你说我也愿意得到这个福气，就请你赶快来。有没有愿不愿意？有没有一位朋友你愿意的到前面来，让神来爱你，来救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你是何等奇妙的救主，你实在太伟大，你伟大到人的话语是无法述说的，也是人的思想没有办法领会的。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你，圣灵无穷生命的大能，能够把我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能够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能够让我们愿意到你的面前来。愿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血此时此刻就洗净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所有的罪，求天父把他们的名字记载在天上的生命册，让他们今天属于你，永远属于你。更求圣灵把得救的喜乐和平安浇灌下来， 主让我们这些新信主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可以经历你的奇妙，你的恩典，让他们不但是愿意相信你，但愿他们真知道你，又真又活的神。也求主继续恩待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没有信主的朋友。主，我们相信你的恩典不会离开他们，继续追着他们，求你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能够像我们一样早早的归向你。更求你纪念我们在座所有已经相信你的基督徒。主，让我们在恩典中长进，让我们能够被你使用，让我们成为恩典的管道。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和交通，一直与我们同在，直到主再来。我们如此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好，弟兄姐妹请坐。前面的招待会帮助各位，给各位书，请招待的弟兄招呼一下前面的弟兄。